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司马相如，字长卿，是蜀郡成都人。少年时喜好读书，学习击剑，名叫荃子。相如完成学业后，仰慕蔺相如的为人，改名为相如。凭借家财担任郎官，侍奉汉景帝，任武骑常侍，但这并非他的爱好。恰逢景帝不喜好辞赋，这时梁孝王前来朝见，随行的游说之士有齐人邹阳、淮阴人梅城、吴人严季夫子等。相如见到他们很喜欢，于是称病辞官，客居梁国，得以与诸侯的游士相处。几年后写下了子虚之赋。恰逢梁孝王去世，相如返回成都，但家境贫寒，无法谋生。他向来与临邛县令王吉交好，王吉说长卿长期在外游宦，不顺利且困顿，可以来我这里。于是相如前往临邛，住在都亭，临邛县令假装恭敬，每天去拜访相如。相如起初还见他，后来称病，让随从谢绝王吉，王吉更加谨慎恭敬。临邛有很多富人，卓王孙有家童800人，程正也有几百人，他们相互说县令有贵客，我们备办酒席邀请他，同时邀请县令。县令到达后，卓家的宾客有几百人，到了中午去请司马长卿，长卿称病不能前来。临邛县令不敢进食，亲自去迎接相如，相如装作不得已的样子勉强前往，满座宾客都为之倾倒。酒兴正浓时，临邛县令上前献情说，听说长卿喜好琴艺，希望以此自娱。相如推辞一番，弹奏了一两曲。当时卓王孙有个女儿叫文君，刚守寡，喜好音乐，所以相如假装与县令相敬重，用琴声来挑逗他。相如当时随从车骑，仪容雍容娴雅，十分俊美。到卓家饮酒弹琴时，文君从门缝偷看，心里喜欢他，又担心不般配。宴会结束后，相如让侍从重重赏赐文君的侍者，以传达殷勤之意。文君夜里逃出家中，私奔相如，相如与他驰马回到成都。家中空无所有，只有四面墙壁。卓王孙大怒说，女儿不孝，我不忍心杀她，但一分钱也不给。有人劝说王孙，王孙始终不听。文君过了很久，心中不乐，对长卿说，只管一起回临邛，向兄弟借贷，也足以维持生计，何至于让自己受苦到这种地步。相如与文君一同到了临邛，卖掉了全部车马，买下一家酒店，让文君当炉卖酒。相如自己穿着独鼻裤，与故宫们一起劳作，在街市中洗涤酒气。卓王孙感到羞耻，为此闭门不出。兄弟和长辈们轮番劝说王孙，你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，所缺的不是钱财。如今文君已经委身于司马长卿，长卿本是厌倦游宦，虽然贫穷，但他的才能足以依靠，况且他又是县令的客人，何必这样羞辱他呢？卓王孙不得已分给文君家童100人，钱100万，以及他出嫁时的衣物被入财物。文君于是与相如回到成都，买了田地和房屋，成为富人。过了很久，蜀人杨得意担任狗监，侍奉皇上。皇上读子虚赋，并赞赏他，说朕偏偏不能与这个人同时代啊。杨得意说，我的同乡司马相如自称写了这篇赋。皇上吃惊，于是召见并询问相如。相如说，确有此事，但这只是写诸侯的事，不值得看，请允许我写一篇天子游猎的赋。皇上命令尚书提供笔和简牍，相如以子虚作为虚构之言，为楚国称颂。乌有先生是哪有此事，为齐国劫难。王世公是没有这个人，以此阐明天子的道义。所以虚借这三人的言辞来推演天子和诸侯的怨尤。其结尾归于节俭，借此进行讽谏。进献给天子，天子非常高兴。那赋文说，楚国派子虚出使齐国，齐王征发全部车骑与使者出去打猎。打猎完毕后，子虚前去拜访乌有先生，王世公也在座。坐定后，乌有先生问道，今天打猎快乐吗？子虚说，快乐。猎获多吗？回答说，少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快乐？回答说，我快乐的是齐王想用车骑众多来夸耀我，而我用云梦之事来回答。说，可以说来听听吗？ 子胥说：“可以。”齐王驾着千辆战车，挑选万名骑兵，在海边打猎。士卒不满沼泽，罗网覆盖山野。覆盖兔子、碾压麋鹿、射击麋鹿、搏击麒麟，奔驰在盐浦，割取鲜肉，染红车轮，射中猎物很多，自夸功劳，回头对我说：“楚国也有这样富饶广阔的平原广泽游猎之地吗？楚王的打猎与我相比如何？”我下车回答说：“我是楚国的鄙陋之人，有幸得以在宫中直宿警卫十多年，时常随从出游，游览于后园，看其中的有无，但还不能全部看到，又哪里足以谈论外面的胡泽呢？”齐王说：“虽然如此，大致把你所听闻见到的说说。”我回答说：“是是，我听说楚国有七个胡泽，曾见过其中一个，没见到其余的。我所见的大概只是其中最小的一个罢了，名叫云梦。云梦方圆900里，其中有山，那山盘旋迂曲，高峻险要，山峰参差不齐，日月被遮蔽亏缺，交错纷杂，上处青云，山坡倾斜，下连江河。那里的土有丹砂、青卧、赭石、白垩、雌黄、白腹、锡、碧玉、金银，众多色彩闪耀，灿烂如龙鳞。那里的石有赤玉、玫瑰、灵、明、昆吾、坚乐、玄丽、软石、五夫。它的东面有惠浦，种植着横栏、芷若、胸琼、菖蒲、江离、迷吾、朱蔗、八且。它的南面有平原广泽，地势高低起伏，倾斜连绵，沿着大江以巫山为界。高处干燥的地方生长着草咸、稀、苞、栗、碧、沙、青矾。低湿的地方生长着藏粮、蒹葭、冬蔷、雕胡、莲藕、孤芦、眼驴、鲜鱼。众多植物生长其中，不可胜数。它的西面有涌泉清池，积水流动，外面开放着芙蓉、菱花，里面隐藏着巨石白沙。其中有神龟、蛟龙、驼龙、玳瑁、鳖、猿。它的北面有阴灵巨树、有骈、楠、豫章、桂树、花椒、木兰、薄、梨、猪羊、扎梨、隐栗、橘柚芬芳。上面有晚雏、孔鸾、藤远、叶干。下面有白虎、玄豹、万岩、出岸。于是派专诸之类的人徒手搏杀这些野兽。楚王于是驾着驯服的杂色马，乘坐雕刻玉饰的车，挥舞着鱼须装饰的曲旗，拖着明月珍珠的旗帜，举起干将铸造的雄戟，左手持鸟号雕弓，右手拿下福晋剑。杨子为参乘，先阿驾车，按节徐行，尚未舒展，就践踏角兽，踢倒穷穷，碾压巨虚，超越野马，撞倒陶徒，乘着遗风，射中游骑，疏忽迅疾，如雷动风至，流星闪电，弓步虚发，射中碧烈眼，穿胸达叶，断绝心系，烈火如雨下，覆盖草地。于是楚王便停节徘徊，从容翱翔，观赏英灵，观看壮士的暴怒和猛兽的恐惧，拦截疲倦的野兽，接受困顿的猎物，尽览重物的变化形态。于是郑国美女和曼妙姬妾披着阿锡，拖着祝稿，夹杂细罗，垂着雾壶，褶皱积聚，欲绕如溪谷，衣袂飘飘，扬起衣边，飞动长带，扶摇婀娜，衣裙摩擦，下拂兰蕙，上拂羽盖，点缀翠羽的繁盛，缠绕玉兽，飘渺恍惚，仿佛神仙。于是大家一同在惠浦打猎，缓慢前行，登上金堤，捕捉翡翠，射中骏仪，微小的短箭射出，细丝绳发射，射中白狐，连着驾鹅，双枪落下，玄鹤被加射。疲倦后出发，游于清池，扶着彩绘的翼鸟船，扬起旌旗船桨，张挂翠帷，竖起羽盖，网罗玳瑁，垂钓紫贝，敲击金鼓，吹奏鸣籁，船夫唱歌，声音流利激昂，水虫惊骇，波涛沸腾，涌泉涌起，奔流汇聚，泪石相击，啷啷磕磕，如雷霆之声传到数百里外。将要停止打猎时，敲击铃鼓，燃起烽燧，车辆依次行进，骑兵归队，连绵不绝，分散前行。于是楚王便登上阳云之台，淡泊无为，恬静自持， 芍药调和的食物备好后进用。不像大王整天奔驰，不曾下车，栾阁烤肉，车轮战将，自以为乐。我私下看来，齐国恐怕不如。于是齐王无话回答我。乌有先生说，这话为何如此过分？足下不远千里来会顾齐国，齐王动员国内之事，备齐众多车骑，与使者出外打猎，是想同心协力获得猎物，以娱乐左右，怎能说是夸耀呢？问楚国是否有这样的地方，是希望听到大国的风尚美德，先生的舆论。如今足下不称颂楚王的德厚，却大力推崇云梦以为骄奢，大肆谈论淫乐而显示痴迷，我私下认为足下不可取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本来就不是楚国的美事，有而这样说是彰显君王的恶行，没有而这样说是损害足下的诚信。彰显君恶，损伤私意，二者没有一样可行，而先生却做了，必定会被齐国轻视而受楚国牵累。况且齐国东临大海，南有琅琊，观赏成山，涉猎之福，浮游渤海，游猎孟珠，写与肃慎为邻，又以汤谷为界。秋天在青丘打猎，彷徨海外，吞下八九个云梦那么大，在胸中竟不觉得梗塞。至于那些奇特瑰丽，一方殊类，珍怪鸟兽，万种聚集，充满其中，不可胜计，与不能命名，谢不能计数。然而处在诸侯之位，不敢谈论游戏之乐，怨有之大。先生又被当作客人，所以齐王没有回答，怎能说是无话可答呢？王世公讥笑着说，楚国固然有失，但齐国也未得正确。让诸侯进贡，不是为了财币，而是让他们述职。划界封疆，不是为了防守，而是为了禁止淫逸。如今齐国列为东方藩国，却在外私通肃慎，舍弃国土，越过边界，渡海去打猎，在道义上本来就不可以。况且二位的议论，不致力于阐明君臣之义，端正诸侯之理，只是争辩游戏之乐，怨诱之大，想以奢侈相胜，荒淫相悦，这不能扬名显誉，反而足以贬低君主，损害自己。而且楚之事又哪里值得一提呢？你们没有看到那巨大壮丽的景象，难道没听说过天子的上陵吗？左边是苍梧，右边是西极，丹水流经其南，紫渊经过其北，灞水、潺水始终流淌，金水、渭水出入其间，风、皋、辽、束曲折迂回，经营其中，浩浩荡荡八水分流，流向不同形态各异，东西南北驰骋往来，出自交丘之阙，行于周渚之浦，经过桂林之中，越过广阔之野，汩汩河流，顺山而下，奔赴狭隘之口，撞击巨石，激荡堆岸，沸腾暴怒，汹涌澎湃，壁浮密谷，逼侧密峙，横流逆折，转腾撇裂，滂壁沆盖，穹隆云饶，宛三丹交立，余波曲翼，历历下濑，拍击山岩，冲击土庸，奔扬掷沛，林底祝贺，潺濯陨坠，沈沈隐隐，砰棒轰磕，树树鼓鼓，赤极鼎沸，池波跳没，古籍飘极，悠远长怀，寂静无声，安然永归。然后浩渺广阔，安详徐回，白亮浩荡，向东注入太湖，漫一杯池。于是有蛟龙、赤螭、鱼横鱼蒙、剑离、鱼涌、前托、鱼鱼、斜塔、剑旗吊尾，振林奋翼，潜藏于深岩，鱼鳖欢腾，万物众多，明月珍珠在江边闪烁，属石、黄软、水玉、垒刻堆积，光色灿烂，彩色甚多，从积其中。有公鸟、素、狐、宝、如、鹅、鼠、玉、蛟精、玄木、凡物、雍渠、真疵、蛟庐，成群浮游其上，浮游泛滥，随风淡荡，与波摇荡，停息于水中小舟，煞闸清藻，咀嚼灵藕。于是有崇山处处，高峻崔巍，深林巨木，岩石参差，九宗山险峻，南山高峨，岩驼岩蚁，山势崎岖，镇溪通谷，沟渎曲折，谷空豁开，富林别岛，崴尾曲尾，丘陵绝垒，隐林玉垒，高低起伏，倾斜连绵，广阔弥漫，散换成平路，亭高千里，无不筑堤，覆盖着绿蕙，披着江篱，夹杂迷芜，混有流移。 部下劫旅，聚集丽沙、接车、横澜、稿本、涉干、子江、香河、池若、孙、先知、黄历、蒋、毛、清凡，遍布大泽，蔓延平原，连绵广阔，随风披靡，土方扬烈，郁郁飞飞，众香散发，四处弥漫，浓郁飘散。于是周览犯官，纷繁杂乱，茫茫恍惚，看之无边，察之无涯。太阳从东沼升起，落入西北，其南面隆冬时节生长植物，涌水月波。那里的野兽有鸳鸯、墨毛、沈牛、麝、麋、赤首、环蹄、穷奇、象、犀。其北面盛夏时节冰冻裂地，涉冰过河。那里的野兽有麒麟、角端、陶图、驼驼、穷穷、驼席、驼蹄、驴、骡。于是离宫别馆遍布山岭，横跨峡谷，高高的游廊四面相连，层层的台阁曲折蜿蜒，华美的船子是以玉璧碾到连绵不断，长廊周回环绕，走一天才能到达中途。萧平山头筑起殿堂，层层台榭增高，岩洞中建有幽深的房间，俯视深暗不见底，仰攀屋船可摸天，流星穿过宫门，彩虹垂挂在栏枕上，青龙蜿蜒在东厢，象车缓行于西倾，凌雨在弦管中安歇，卧泉之流在南檐下曝晒，礼泉从倾室中涌出，通川流过中庭，磐石砌成崖岸，高峻倾斜，山势险峭，如刀削般峥嵘，玫瑰、碧林等美玉，珊瑚丛生，明玉杂陈，纹理斑斓，赤霞斑驳，夹杂其间，潮彩、完颜等美玉，和氏璧也出产于此。于是芦菊在夏天成熟，黄柑、橙子、凑子、枇杷、烟柿、亭奈、厚朴、银枣、杨梅、樱桃、葡萄、隐夫、玉里、台桃、荔枝遍布后宫，排列在北园，蔓延到丘陵，延伸到平原，扬起翠绿的叶子，摇动紫色的茎干，绽放红花，垂下红果，光彩夺目，照耀原野。砂糖、栗、珠、华峰、平、卢、流落、虚邪、人平、病驴、湛潭、木兰、玉章、女贞、高千仞、粗须合抱，枝条舒展，果实繁茂，密集丛生，相互依倚，盘曲交错，高低起伏，枝条下垂，落花飘散，纷繁茂盛，随风摇曳，发出金石般的声音，又如管乐之音，参差不齐，环绕后宫，层层叠叠，覆盖山岭，沿着山谷，顺着山坡，下至湿地，望不到边，看不到尽头。于是黑色雄园、白色雌园、卫、蕨、飞垒、雉、条、蕨、柔、蝉狐、户、鬼栖息其间，他们长啸哀鸣，翻飞跳跃，在枝头嬉戏，在树梢腾跃，越过绝涧，穿过丛林，攀援垂条，在稀疏处跳动，零落散乱，纷纷远去。像这样的地方有数百上千处，供天子娱乐游玩，往来其间夜宿离宫，住在馆舍，厨房不必迁移，后宫不必移动，百官一应俱全。于是秋去冬来，天子举行孝猎，乘坐漏象车，驾着六匹玉裘，拖着泥巾，挥动云旗，前面是皮轩，后面是道游，孙叔直配，魏公陪乘，护从横行，出自四孝之中。击鼓严阵，纵容猎者，以江河为围栏，以泰山为望楼，车骑如雷般响起，震天动地，前后散开，分头追逐，连绵不断，沿着山林，顺着水泽，如云布雨湿，活捉皮豹，搏击豺狼，徒手擒熊皮，脚踏野羊，头戴鹤冠，身穿白虎皮裙，披着斑纹，跨着野马，登上三宗山的险峻，下到气石之堤，越过险峻，奔赴危险，跨越深谷，涉过河流，推倒匪连，戏弄谢志，搏击虾蛤，刺杀猛士，网住药鸟，射杀风使，箭不虚发，射中咽喉或脑袋，弓无虚射，应声倒地。于是天子停车徘徊，盘旋往来，观察队伍的进退，观看将帅的各种姿态，然后逐渐加快节奏，忽然远去，追逐清洁的飞禽，践踏，然后举起金节向上飘升，凌驾金风， 掠过亥标，乘着虚无与神灵同在，宰杀玄鹤，扰乱鲲基，逼近孔鸾，催促俊仪，捕取翼鸟，击打凤凰，捉住冤雏，擒获焦明。道路走到尽头，回车返回。逍遥长阳降落在北鸿，径直前行，忽然回到故乡，越过石关，经过峰峦，路过之追雀，眺望鹿晗，下到棠梨，在宜春休息，向西奔驰到宣曲，在牛首洗濯一鸟，登上龙台，掩蔽细柳，观看士大夫的勤勉与战绩，统计猎者的收获。车辆所碾压，骑兵所践踏，人所踩踏，以及那些精疲力竭、惊恐伏地、未被刀剑杀死而死的猎物，到处都是，填满了坑谷，覆盖了平原和水泽。于是游戏疲倦，在昊天之台设酒，在交葛之与奏乐，撞千弹之中，立万弹之巨，竖起翠鸟羽毛的旗帜，竖起灵驼皮质的鼓，演奏陶唐氏之舞，聆听葛天氏之歌，千人领唱，万人和声，山林为之震动，川谷为之荡波。八鱼宋蔡淮南的甘蔗文成的滇歌轮番演奏，金鼓齐鸣，铿锵激昂，震撼人心。金吴郑魏的歌声，韶霍武象的乐曲，银糜曲折的声调，燕隐的缤纷，基础节风排忧诸如敌地的歌技，用来娱乐耳目，愉悦心意的华丽烂漫的摆在面前，柔美曼妙的女子势力深厚。至于亲情福妃之类，绝代佳人，超凡脱俗，妖冶娴静，装饰华美，体态轻盈，柔美纤弱，拖着单丝的长袍，细看修长而合体，步履轻盈，服饰与众不同，香气浓郁，芬芳扑鼻，皓齿灿烂，笑靥鲜明，长眉弯弯，目光含情，神色动人，令人心醉。于是酒至半酣，乐声正浓，天子茫然沉思，若有所失，说道：哎，这太奢侈了，我趁着听政之余，无事消遣十日，顺应天道进行杀伐，时常在此休息，恐怕后世追求华丽，沉迷其中不能自拔，这不是为后代开创基业、传承法统的做法。于是撤去酒宴，停止田猎，命令有司说，土地可以开垦的全部改为农田，用来供给百姓，拆毁围墙，填平沟壑，让山泽之民能够到达。蓄满杯池而不加禁止，腾空公馆而不加使用，打开粮仓救济贫穷，补助不足，抚恤官寡，养育孤独，发布德政号令，减轻刑罚，改革制度，变更服色，修订立法，与天下人一起重新开始。于是选择吉日斋戒，穿上朝服，乘上法驾，竖起华旗，冥想玉鸾，在六艺的园囿中遨游，在仁义的道路上奔驰，观看春秋之灵，射离首奸袭邹虞，射玄鹤，舞干戚，戴云海，招揽群雅，悲叹伐檀，乐见月虚，在园中修容，在书谱中翱翔，阐述易道，放逐怪兽，登明堂，做清庙，让群臣畅所欲言，奏臣得失，四海之内无不受益。在那时，天下大悦，闻风而归，随流而化，纷纷兴起道德，迁移道义，刑罚搁置不用，德行高于三皇，功绩超过五帝，如此田猎才值得喜悦。至于整天驰骋，劳神苦行，耗尽车马之用，消耗士卒的精力，耗费府库之财，却没有宽厚的恩德，只求独乐，不顾百姓，忘记国家政事，贪图野兔的收获，这是仁者所不为的。由此看来，楚之士岂不可悲，地方不过千里，而院又占了九百里，这样草木不能开垦，百姓没有食物，以诸侯的威宿却享受天子的奢侈，我恐怕百姓会遭受祸害。于是两位先生神色改变，怅然若失，退避离席，说道：鄙人愚昧，不知忌讳，今日受到教诲，谨遵命矣。复奏上，天子任命他为郎。王世公说，上林苑广大，山谷水泉万物，以及子虚所说云梦之物很多，奢侈米粒多有过其实，而且不合义理，所以删取要点，归于正道而论之。